各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如何五福临门啊作为主题。那么所谓的五福呢，啊，这是啊在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中国古老的这个书经哈，就是这个啊。我们这个书就是书本的书哈，经就是经典的经呢，啊，它里面呢这个叫做书经洪患啊，洪就是洪水的洪哈，三点水在一个共，患就是师范模范的范，啊，等于是说从这个啊这个书经洪患这一篇里面呢。他把它揭露出这个作为现代的一个啊名词，五福呢，就是说，哦，不是那个古业福的福哈，哦，那个是不是那个福？是五种这个福报哦，福气也记得好哈。那么现在尤其过年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会啊门口呢啊会有些对联呐哈啊什么升官发财啦啊。或是这个五福临门啊，有的还用一种，他画那个图案呢是五只蝙蝠哈，那个蝙蝠的那种啊，就表示五种福报呢啊来入我们的门。那么以现在的这个讲法呢，过去有的讲叫福寿康宁，就是有福有福报，又很长寿，又很健康，又很安宁。但是到现在又更进一步哈，就是说变成要五福临门啊。那么五福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都希望等黑心哦，就是长寿。那么第二个福报是什么呢？要富贵啊。我们如果很长寿，很长寿啊，如果说没有福报呢啊，比如说经济上呢、啊、生活都不方便的话呢，那也很累哈啊。如果说很长寿啊，你说比较不好听一点，都在当乞丐啊，这个三餐不济，那种长寿等于也是在受罪。所以说长寿一定要有这个生命，希望长寿 long life， 哎，希望最少我可以长命百岁。好，那么第二福就是说要有富贵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济上、钱财上呢啊，要有这些福报啊，大福大贵。那么第三福呢，就是说。除了长寿又很有世间讲很有才很有势啊，但是总希望要能够身体要健康，心神要能安宁啊。如果算是长寿啊，又富贵，但是心里了事不安，身体又不健康，那这个福还是不够。那么再来就是说希望怎么样呢？希望能够善终。好，我们人有一天呢，早晚都会离开世界，哎，总希望说，哎，寿终正寝，好像哎睡着，哦，面带微笑，无疾而终，啊，有些还旁边所谓的这个眷属儿孙满堂，啊，如果是说我们念佛的人啊，就是说啊，这个眷属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啊同修们，大家来帮我们助念。那么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是希望长寿。啊，又能够富贵，又能够康宁，又能够善终，但是最主要必须怎么样？要好德，就是说必须以因果关系来讲，必须做很多所谓的这个善事哈，啊，比如说戒杀啦、吃素啦、放生啊，或是供养布施，因为这个世间的长寿呢，啊，或是富贵呢，或是康宁呢。都是这一世的果报，毕竟在这个前生呢、啊甚至今世呢，都有种这些福。长寿最主要是说，我们不杀生，我们又复生又放生，所感召的果报就是等黑修长寿。那为什么很多人也很认真、很用功啊？他省吃俭用，他做生意。但是他怎么样，他所希望发财都是发不了啊，甚至经常就是做得啊亏损。那为什么有些人他看起来他学历也不是很高，能力也不是很强， 啊，同样的是去做这个生意，他随便做都赚。另外一个，比如说原先小时候是邻居啊，甚至是亲兄弟或是同学，为什么另外一个他怎么都是亏呢？啊，后面看不见的因果啊，富贵的这个是前世啊，布施供养，所以呢，他感召到这一世的还有这个福报。那我们一般讲到这个第三个福呢，这个康宁啊，这个康宁最简单的讲，就是从忍辱里面来的。我们《金刚经》上讲，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因为我们对一切的人啊，能够忍的不能忍的通通忍下来了啊。我们从过去生就是这样，那么很自然你这次所感召到的福报就是啊，没有人会来找你的麻烦啊，这是很一个很明显的啊。为什么能够善终啊？善终就是这几个福报通通凝聚起来的，我们讲就是好德啊。好德有的是阳德，有的是阴德。阳德就是说大家看得见的啊，什么地方啊，有水灾，有火灾，有旱灾啊，我们就也花心随喜去做啊。那么这一种呢，是属于在啊，我们讲就是看得见的，就是阴阳的阳德。阴德就是人家看不见的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比如说一个女众想不开了去跳水去自杀，哦，你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也没有别人知道，但是甚至这个女众说，哎呀，不然你救了我啦，哦。啊，但是我不行，我还是必须死啊！为什么？哦，比如说我们家里啊，为了我的父亲啊，他们啊跟人家做保啊，被人家垮了啊，垮了以后现在被债主逼得没地方去哦啊，他们要逼我啊，怎么比如说要逼良为娼啊，我又没办法，又帮不了自己的父母，想一想我要自杀哦。这时候你不只是救他嘞，对不对？你救他，甚至你把你自己手边的啊，去帮他处理那些债务啊。到最后这个女人她感觉很不好意思啊，不然我就，我们现在话讲就是我来伺候你啊，然后呢你也没有那种不良的那种一念，也不去跟他有这个不敬的行为啊，反而开导他，鼓励他啊，比如说哎哎，这女士或这位小姐，你不必这样哦，我帮你只是说看到你有这个急难啊，救你只是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很本分的事，能帮上你啊，也是我的啊福报啊，我们有这个因缘，所以你不必在意。那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也没有别的人知道，对外也不讲，这一种就变成一种因德啊。古时候讲呢，这些天上的这些神灵呢，他们也会帮你啊，把这个账就记在那边了。我们现在讲说这个长寿，我们人间来讲了不起，哇，一百岁都，哎，已经 LKK 了，很辛苦了，人瑞。哎，之前有人很可爱，他们不愿意讲到死，哦，一点没事，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不吉利的话。我说，你怕听，你不愿面对，哎，把耳朵塞起来，有一天时间到了，你想想看。有生命的哪一个没有死呢？这个死是一点都不稀奇，这是很正常的，不死才奇怪嘞，对不对？你真的活万万岁，那你不是个妖怪，你是什么？哦，所以这个当中呢，要懂啊，不要说害怕谈啊。当然讲别人不行，我师父可以拿自己的啊，母亲，我的老菩萨，86岁了啊，他原先是外道的哈，哎，一切都是啊神啊天上赐给我的哦，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师父出家的时候，他讲很奇怪的，哎，我们的家族怎么会出一个要去当阿弥陀佛？师父就跟他讲呢，我出家，对不对？但是我看耶稣基督，哎呀，像观音菩萨那么伟大，那么慈悲，啊，我到现在一样也是感谢主啊。我说这个没有影响啊，哦，只是我这个言啊，就是说啊，在这个啊佛法里面，在佛教里面。啊，但是我们老菩萨，哎，现在86岁了嘞，中风过2次，啊，等于是留校察看了，啊，本来就差不多要开除了，啊，有2次中风，但是呢，也算他的一点点的 啊 ，lucky 吧，哈、哦，他的运气吧，好运气，就是说，让他还话听得清楚，自己还可以慢慢的行动，啊、哦，所以师父每次来，我们要拜大悲忏，礼拜六、礼拜天，他只能选择一天来跟着，哦，啊，来应应景，啊，来了就先，啊，礼拜阿弥陀佛，啊，就跟阿弥陀佛报告，啊，感恩阿弥陀佛的啊护佑。然后再来就要拜观音菩萨，自心忏悔，啊，弟子某某，啊，就是啊恭敬顶礼啊，然后呢，啊，忏悔忏悔，向观音菩萨忏悔一切业障，哎，因为一讲大悟较习惯，那忏悔一切业障，然后拜地藏菩萨，再拜一拜，啊，就是啊弟子某某，啊恭敬顶礼啊。啊，自心顶礼，恭敬顶礼，忏悔忏悔，忏悔一切定业啊！地藏王菩萨是灭定业啊，忏悔一切定业。然后完了以后，叫他念阿弥陀佛三称啊，然后再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在台北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哪有见闻者？是发菩提心，尽处一报心，同生极乐国。然后还写一句阿弥陀佛，拜托拜托，着个我啦，特别死的时阵，拜托拜托，卖个酷酷少，卖个中风啊，我困困就来等，阿弥个笑笑，啊，刚那的喊名，就是好像做梦啊，然后眼睛一亮啊，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金碧辉煌，万德庄严，还要怎么样？阿弥陀佛，拜托拜托。你要守信用，我一定要去你的世界。刚开始他很不习惯，叫他讲我丢个我要死，你望我眼睛这样睁很大看，碰我你有够白目嘞！你叫恁母啊惊死，我讲你暗是惊死就未死，对唔？你看啊，做工作嘛，逐日都一日无转去，对唔？啊，来当轻松来转是足好，啊，就是让他把那个我执呢慢慢淡化。啊，所以我们讲每个人都想长寿，我讲你才八十六嘞，对不？啊，你好，你活到一百。你平时又不想运动，人是动物啊，你不动不动就慢慢就不能动了、啊。哦，别人中风都半身不遂，你不会叮当，啊，你小你也叮当，你更不叮当，就表示说你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啊，啊，你心里要有准备，随时呢就随时就啊，千山独行不必相送啊，啊，面露笑容念阿弥陀佛，我阿无，我舒服，我一世过去见你弘法。啊，有时候到国外去呢，有时候我啊，人家信众啊，有的在医院有什么事情啊，请师父去关怀去加持，我没办法啊呢，我是出家人呢，我不是说啊，每个可以每天去陪在你身边呢，对啊，你如果世间无常，时间一到，我不见得在你身边呢，对吧？啊，你两念佛，靠阿弥陀佛上好，好去阿弥陀佛呀，免咁麻烦，我、啊、就跟他讲这样好不好？啊。而且要这样的，不能咳嗽的，为什么？一咳嗽哦，哎，被人家发现就送去急救，就麻烦，就被插管。所以绝对临命中不能咳嗽啊，因为他会偶尔会咳嗽，不能咳嗽，哎啊，说拜托拜托，哎跟哎佛菩萨求，让我再生哦，我哪呢？这安怎下愿呢？拜托拜托，让我吼好脚好手，会行会走，会吃会放啊，我的吼好心救众生吼，啊，劝大家皈依三宝。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就让他这样培养培养。啊，老人有时候像小孩一样啊，好像陪他玩一个游戏，但是他会很欢喜，很自然。哦，我们既然已经出家，不然你说怎么办？哦，啊，别的东西有些人我们都了解嘛。有些年轻人呢，啊，比如说啊，夫妻之间啊，他可能还有再选择一次的机会，或者两次、三次都不一定。啊，子女只要身体健康，还可以再生呢，对不对？那你爸爸妈妈，我们有没有办法叫哪一个神，或是天地，或是佛，再重新生个爸爸或妈妈给你？没办法的嘛，哦，所以要懂得哎，惜言惜福啦，啊，真正最大的孝顺呢，就是说让我们的亲人，尤其我们的父母呢，能够皈依三宝，啊，他能够依持三宝，能够了解佛法呢。那么这一期的生命如果结束了以后呢？啊，他还不必再啊轮回六道，不必忧悲苦恼，这是一个方法啦、啊。哦，但是我们凡夫呢，会坐在上面的、啊，哎呀，都是希望万万岁。你想想看，秦始皇啊， 哦，在我们古时候的中国的历史啊，春秋战国，哦，哎，我们讲说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啊，他到最后啊，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统一了中国以后，结果你看看啊，秦始皇想活万万岁，结果根据历史的记载，秦始皇活没有超过五十岁啊，哎，结果就现在为了想要啊长生不老啊，让那些方士，就是道士啊，炼金丹仙丹的媳妇这边带童男童女三千人，哦，说要到这个神州啊，要到蓬莱仙岛去求长生不老丹。那根据这个历史的资料，应该是到了日本去了。到了日本呢，去了以后这样，不敢回大陆，因为回去那个仙丹没有炼成，金丹也没有炼成，也没有找到。那你想想看呢？那回去不被秦始皇杀头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日本的一些历史啊。啊，日本就讲说他们，尤其他们这个太和族的哈，叫做神武天皇。那以那个历史来看，刚好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代，他突然冒出来的，怎么会有一个这个哈？哦啊，这个日照啊，这个天皇啊，哈，神武天皇的这些，等于就是说，应该就是当时的媳妇呢，带了这些三千童男童女过去，慢慢的繁殖下来。哦，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参考了，哦，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想万万岁嘞是很难嘞。你看秦始皇呢，历史上谁能够比他更厉害？哦，你看他。这个一统中原啊，我们可以看那个欧洲的那个法国的那个拿破仑，拿破仑哦，他那么强哦，德国被他打到莫斯科去，最后怎么样？兵败，还是被流放。秦始皇可没有嘞，他是哎，你看正是天子哦，天下是我的啊。那么你想想看，所谓的这个财富、金银、财宝。啊，所谓的什么，无论你是啊什么美女，统统是他的。就像新兴人类讲的，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他都可以这样子。但是你看，正是天子啊，整个天下是我的，权力都是我的，富贵都是我的。但有一个笑话，这个在掌握这个天下的这个所谓的我呢，这生命既然不是自己的，你想想看，还想要有一天我也会死。所以我们大家呢要注意。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去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呢，我执会慢慢淡化。因为这个我如果是真的自己可以做主，啊，当到皇帝可以掌握别人的生命，可以支配别人的生命，结果呢，自己的生命自己没办法做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寿的，啊，长寿是怎么样呢？过去式的因呐，刚刚讲的戒杀啦、吃素啦、复生啦、放生，所感召的就是长寿。那么既然谈到长寿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修善的这个，从这个五戒十善呢来讲啊，我们就是说杀盗淫妄酒啊，这些啊都不去犯啊。我们来讲，就是所谓的身三，身就是杀道淫这三样不坏，口是就是两言、二口、绮语还有妄语啊，这四样不坏啊，这个叫做身口七支。还有一个什么叫做意三，意根有三样，就是贪嗔痴。那么这个持五戒以后呢，哎，又修十善的话呢，将来感召到的就是在天上啊，到天上去享福。那么以我们经典的记载，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间呢，我们这娑婆世界呢，哎，很苦的啊，我们都在这个异界里面呢啊，异界呢啊，就是浑浊三有异界啊，色界、无色界。那么现在来看，根据这个啊《阿毗昙论》啊这一部大论上面讲的呢，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个修禅定啊，啊，就是我们的心呢越清净的时候呢，这禅定的功夫呢越深的话呢，寿命也就越长。 越长的时候，但是在世间所视线的了不起也是100岁，因为这个身体的本身啊，哦，我们所管招的这个啊，这四大五蕴的这个假合合，哦，了不起是差不多100年，就算太长了，它会坏掉。但是我们的那个维系的这个心呢，这看不见的这个视神这个心呢，哦，它有的就仗着说再生的这个修性的这种啊福德呢，啊，跟他的这个内证的功夫。啊，他会有往这个天上去，啊，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呢，越深呢，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呢越宁静，寿命也就越长。啊，那么《阿毗昙论》上所讲的呢，它的资料是这样的。我们靠着刚刚讲的五界十善呢，啊，所升上去的天呢，就在这个欲界天呢。欲界天呢有6层，第一层就是我们讲的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人间呢，天上一昼夜，他指他的生命，我们他在天上一天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是50年的，你想想看。所以我们人生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啊，我们说活100岁就很长了，对不对？在四王天呢，它只是2天呢，2天的寿命，啊，所以它这个地方的算法是这样哦，是经典上的记载，以人间50年为一昼夜，那么它的天寿是500岁，500岁，但是我们可以算哦。我们人间50年，它是只有一昼夜，所以这个算法要怎么算呢？就是说，我们的就算1年365天嘛，哈，我们就以差不多360来算就好了，哈，啊，每360天来算，它每一天等于是50天的，哎，是50年哦，哦，它一天是我们50年呢，所以说我们等于是说以360呢乘以50，好，乘以50以后呢，再怎么样？他还有天送的岁命是500年，500岁，再乘以500，所以说光是四天王天的这个啊天人的寿命呢，等于我们人间多久？你知道？900万年以上啊！你想想看，900万年呢？那这个让我们来想呢，你刚聊飞机罢了都。有的就有够累了，对不对？这身体一劳，这个耳朵也听不清楚，眼睛也看不清楚，甚至有时候要上厕所什么也不方便，这个你看，这是这四天王天呢，然后再上去就是什么？第二天呢？刀立天，刀立天就是我们道教讲的，现在你在有红歹的玉皇大帝呀，清宫那个地方啊，这是刀立天。刀立天的时候呢？在佛教来讲，就是佛教的大护法，哎，这个四体梵音，哎，他是这一天的天主。那么这个地方是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就100年呢。哦，换句话讲，我们在人间呢，有的佛他说哦，祝你长命100岁，哎，在天上他只活了一天，你想想看，啊，他是一昼夜就是我们100年，但是他的天寿是1000岁。哦，那么以地球来算的话呢，刀立天呢，它的寿命呢，以算成我们人间来讲呢，4936，哇，3600万岁呢，只是刀立天呢，而且它什么，在上次夜摩天，它都是什么，都是一直乘以二，一直乘以二，一直乘以二了，啊，那夜摩天再上去，啊，它是以啊，它的一天。啊，就是人间200年啊，那么他的天寿是又是倒立天的2倍，是2000岁。哦，那用我们这个数字的话，都要用什么那个什么现在的电脑了，什么什么计算机计算啊？因为似乎这方面的数学比较差哦。在第四天的兜率天呢，兜率天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呢，现在在弥勒内院啊啊，现在是弥勒菩萨还是八地的菩萨啊？他已经差不多应该到了等劫了哦。那么现在来讲，这个兜率天呢，它是怎么样？它的一天呢，什么人间就400年了。好， 他的天寿是四千岁，又加倍。再上去的第五重的天是化乐天呢，他一天一昼夜是我们人间八百年呢，天寿八千岁。然后最上的一层呢，就是异界的最上的一层的这个，就是他化自在天呢，他那天的一昼夜是我们人间呢1600年，而且他的天寿是16000岁。去加起来，你光这个圣盖六菩萨啥，对不对？那么以上我们这个六层天呢，是靠我们这个持这个五戒十善但是呢，因为心中呢，就是说还有这个我们来讲这个七情六欲啊，只是越上去是越淡，越上去越淡所以他还没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呢。所以寿命算起来并不是很长，在我们以人间算已经有够长了呢，在佛教的算术来讲，这个都还小 case， 这个不算很长。再上去的呢，就是有定功了，有定力的这些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天人呢，我们讲到了这种四禅八定的这些上去的啦，初禅二禅三禅到第四禅的这一种的，他们是怎么算呢？他们的寿命是，我们根据阿毗昙论上面来讲呢，他们是用什么？用劫啦，用劫呢，用这个劫数的劫来算呢，他是以这个计算单位呢。那么有定功的这种定力的天人呢，他的最起码的寿命是长半终劫，我们来讲就是梵众天呢，梵众天的寿命是半终劫，在上去的梵辅天呢，寿命是一终劫。大梵天的寿命是一终劫半，这叫做初禅的三天呢。根据经典的记载呢，基督教的上帝就以经典的这样的比例的他的果位就对了，他是大梵天的天王，就大梵天的天主。所以他来讲，在这初禅三天的最上层的，他就认为说这个世间的众生甚至这些小幻呢，这些小幻丸小幻天都是他创造的，他的感觉上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呢信他，当然他福报很大，多少对我们众生还是有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他这个天界呢，可以享受很长的天命这个寿命就算很长，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福气消了以后掉下来还是轮回。所以换句话讲呢，佛教是最不迷信的宗教，自己的生死自己的业因果报呢自己承担，哪一尊神佛仙呢他不能替我们承担。那么在上去的叫少光天呢，他的寿命呢有两大劫，在上去无量光天的寿命呢有四大劫，光阴天的寿命八大劫，这是在二禅的三天呢。再上去呢，少净天寿命16大劫，这已经有够长了呢。再来无量净天的寿命32大劫，再来遍净天的寿命64大劫，哇，这听到实在是，光是听这些就已经有一点菩萨啥，还有更可爱的，无垠天的寿命呢？125大劫，再上去福生天的寿命250大劫，广果天的寿命500大劫，无想天的寿命也是500大劫，再上去无烦天的寿命1000大劫，无乐天的寿命2000大劫，善见天的寿命4000大劫，善现天的寿命8000大劫。再上去还有色究竟天，这个寿命是16000大劫，这个到这个地方叫做四禅的9天呢。那么再上去，在这个最高的就是这个无色界的，还有四禅这个天呢，就是空无边处天，它的寿命是20000大劫，四无边处天的这个寿命呢40000大劫，无所有处天呢寿命呢60000大劫，到最高最高的叫非想非非想处天， 这边的天人，他们的天寿呢，八万大劫。这个地方呢，这四层叫做四空天人。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嘛，包括我们这个凡夫啊，我们自己生的这个啊地球呢，这个娑婆世界呢，包括到天界呢，今非永恒呢。即使我们修到了这个定力，到了飞翔飞飞翔出天呢，啊，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定力可以长达八万大劫，但是过了八万大劫以后呢，那个定哎又动了啊，又动了以后呢，慢慢就会消失，消失了怎么样？还是会死亡，还是要堕落来到这个啊，我们讲六道的轮回。所以世尊当初出家修道的时候呢，在菩提树下呢，他在修苦恨之前，最后是在菩提树下啊，就是说大圆满，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到了这个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哎，他已经可以到飞翔飞飞翔出天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他最后认为说这个靠定力。把我们讲这个所谓的这些七情六欲啊，各种这个啊，我们的这些很维系的这些啊，这些事啊，这些心性的这些，把它压住，好像压石头一样，这个并没有圆满。所以最后呢，他修苦恨修到每天只吃一粒麻子或是一粒麦的，我们现在都吃还是喝什么三合一麦片，对不对啊？早餐泡一杯，他那个不是的，只吃一粒的，你给我讲嘛那个。那完全是靠那个禅业维持，靠禅定，但是有点身体毕竟有这个躯壳呢，像我们大家诸位大德对不对啊，现在流行什么饥饿三十，三十个钟头不要吃，你试试看，普通人就可能那个短灯过修等那个肚子里面可以听到那个肠子在叫咕噜咕噜咕噜这样，为什么？他已经吃习惯了，没有食物进来，哎，那个肠胃就在抗议。啊，你说那个有定力的这种修行人呢？哦，他是以禅业为始，啊，所以后来世尊发现说，哎，修这个苦恨哈，并不能啊，就是圆满这个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没办法证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最后他就认为这个苦恨无益，但是有一点。不能重义啊，所以像我们以我们出家人或者修行人，有时候我们啊训练，比如天训练从过午不食啊，就是中午以后不吃东西啊，晚上也不吃东西，不吃宵夜，然后慢慢久了以后，连早餐也没吃啊，就学个日中一食啊。当然有些人他就想说，哦，那我要多吃两碗，哎，多吃些东西，好像。把三餐混当一餐吃，那样不行，那个肠胃会弄坏。所以说佛法它不勉强你。那为什么说有些就必须这样的训练啊？以前我们要受戒的时候呢，从沙弥十戒开始，你就要训练过午不食，它是调伏我们的习气，让我们不贪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就是财色名食睡啊，或是外在的这个净言的色声香味触法啊，它是透过这样的来调伏。那事实上佛法最主要的在哪里？在了解，了解了以后呢啊，不必去持这些戒律，但是呢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去犯啊，比如说啊，我们去侵犯人家的这个啊财产，或者去伤害人家的身体，这是不对的，哦，你晓得了以后，你就不会去犯这些事情，你就不会去造这些杀盗淫妄酒的这些罪业。那当然，智慧展开了以后，你不会去造，当然就不会受到那种报应。那么换句话讲，这些戒律也就可以免了。但是佛陀为什么设了这么多的戒律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还是凡夫的话呢，哎，有这个无明习气，有这些烦恼，而这些。习气的这些烦恼的种子呢，它有时候一言就会起现行啊，比如讲，哦，晓得杀盗淫妄酒不能做，我知道，我就绝对不犯。但是怎么样， 一不小心去喝到了酒以后呢，啊，没有定力，酒后乱性啊，把其他的这些通通换了、啊，啊，这个经典里面就有个故事哦，我们一个在家祭司，哦，他原先也是把这个啊基本戒守得很好，结果有一天啊，比如说工作了很累了回来了，哦。啊，看到这个桌上这一瓶饮料，哇，拿起来一下就灌下去，结果糟糕了，哎，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德跟他摆了一个酒在那边，结果他的酒一下子喝下去，喝了以后怎么，哎，就我们讲就是说，就像个毒品一样啊、哦，还会乱性，啊，原先也不偷盗也不杀生，结果突然跑这一只鸡跑进来，哎呦哇，老天送来的，对不对？啊，本来是当做吃素的假哈拜，对不对？哎、哇，来那只鸡，老天送的，哎，赶快把鸡就抓起来，把它杀来炖一炖，这个比较补。好了，这个酒呢一喝，哇，有好肉这一吃，啊，然后人家那个鸡的主人呢，啊，邻居的一个女人就过来，哎，有没有看到鸡？没有。好，你看打妄语的没有，哎，啊，而且把那鸡把它偷过来，偷了换了盗戒。你看又讲没有没看到妄语，然后怎么又把他杀了，你看杀戒犯了，盗戒犯了，妄语也犯了，然后怎么样，哎，这个酒后乱性呢，又把人家这个女人把人家强暴了，你看杀盗淫妄只因为你喝了个酒通通都犯了啊。所以呢，世尊呢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了解说我们啊众生的这一个啊根气啊还不够，所以设这个戒律就是保护我们。如果我们了解了的话，了解这些是不好的事，你根本就不会去做哦，那你就不必写《地藏经》，写有那么多的地狱啦、啊。哦，那你光听那个地狱的报，那听了就全身发毛啊。比如说那些色鬼啊，专门或、哦、贪男贪女的，这乱来的这种的，像现在我们常常看到报纸啊，像个美国有没有一个最近呢、啊？一个歌星很出名，什么专门什么侵害那些小男生的，你看这种不是很有问题吗？像这一种的，他如果没有好好忏悔啊，没有重新来过的话，他将来就下那种地狱，刀山剑树的地狱。然后怎么样？每一次看到他贪爱的那种对象呢，哦，看到那个幻象，他就会去爬那个树。结果就被割得这个支离破碎，呵呵，死得很难看，然后怎么样，那个夜风啊，有一种风一吹下去他又活起来，又看到又气，就每天就是一直一直这样子，不知道几千遍几万遍的这样每天在受这个罪。而且怎么样，地狱也真的是万万岁，哎呀，那个造了地狱业的受地狱报的，哇，那个是那个地方别的没有呢，寿命还真长呢，对不对？你那个寿命就是在受罪，啊，所以人家讲长寿很好，哎，长寿不见得很好哦，哎，长寿要怎么才好，你知道吗？啊，像师父常常念的，哎，最后会念一句：愿以此功德，消灾增福寿，广度诸众生，皆共成佛道。我们现代人都希望消灾，哦，又增福增寿，哦，你看增福增寿又没有灾情。有福，我们以世间法讲，你要吃喝玩乐什么都有了哦，又真的寿，我是有寿命可以享用。那如果光是这样的话，都用在这个地方，那来生还更糟糕。为什么？造的都是财色名食睡的这个地狱的这种业。那么能够消灾增福，说要怎么样？广度诸众生，皆共成佛道。那么这个生命让我们来消灾延寿，就很有意义啊，又增福增寿啊，那很有意义。为什么啊？我们会去做这些利益啊众生的事啊，不然的话，有时候想想看，寿命长，它只是更长的灾难啊。我们可以看哪一个小孩生下来是笑的，每个都是哭啊。为什么？哎呦，糟糕了，对不对？哎，当时又动了个心，结果又投胎，现在来了变成这么小小的，自己也不能做主了，哪一个不是哭？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生下来就在笑的？没有吧？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啊这些啊经典给我们的参考，这个只有佛法里面有， 别个外道的经典呢，没办法像世尊，因为世尊是哎五眼六通记住啊，我们这个肉眼、天眼、肺眼、法眼还有佛眼，清楚明白啊，整个虚空宇宙从无始以来啊到无终的这个当中呢，啊一切的啊变化他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来看呢，我们就算到了天上万万岁，但其实是万万岁八万大劫的寿命呢，但是将来福气尽消啊，还是轮回。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来超越这个生死的轮回呢？这个就是说要断除了烦恼呢，还跟这个啊我执啊法执啊一切的执着呢，啊才能够达到我们真正的这种叫做涅槃极境。那么佛经上就把这样的成就者呢就称为圣人。圣人怎么样呢？又有分，就是说偏向于现在南传的国家，他们是从这个四念处，从这个来修，叫做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是从这个来叫修禅定。同时是从这个啊，世尊当初成道以后，在鹿野宴啊初转法轮，后来三转，就讲的四圣地苦集灭道，他们是从这个，然后跟三十七诸道品里面的最后的八圣道，他们以这样的来修，就是怎么样？他要赶快断惑证真，就是成就阿罗汉。好，那么阿罗汉呢？哎，他就比你这个啊，到了飞翔飞飞翔数天的天人的境界呢，当然是更殊胜了啊。他就不受后有，他可以哎，我要到涅槃极境去了，我不再来喽。哎呦，世间太苦哦，苦海无边了，好不容易游起来了，绕道不来。那么菩萨就不一样，菩萨呢是看到哎呀一切的众生还在受苦，我也要把这个修行成就的经验，我们要学佛度众生，那就是行菩萨道。好，行菩萨道呢就是利他无我啊，就是菩萨的这个心。我们来讲阿罗汉是自解，到菩萨的时候除了自解还要解他，那勉强到自觉觉他呢，他这个因缘都圆满的时候呢，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我们就称作成佛了啊。勉强讲是成佛，实际上成佛呢也是无所得，只是恢复到我们本来自性清净的光明啊。所以刚刚我们在算这个寿命啊，哇，可以算得实在是不得了哦。这种谈这个结束哦，哎，那我们今天也不专门研究那个数学了哈，哦。不过倒是有谈到这个地狱啊，我们是想哦，祝福你，哎呀，什么福如东海呀，啊，寿比南山哦，嚯，那如果地狱的话哦，哦，那不是咯，他那种万寿无疆哦，啊，那是苦不堪言呢。除了痛以外还是痛，哦，我们曾经有一位护法居士很可爱，哦，他体重什么100公斤，他一跳下那个游泳池下去，哦，他要当救生员，哦，他那个什么蝶式一下子那个100公尺的，哎，可以来回游几十次，哎，没有停的，哦，我一上来全身那个肌肉像个什么什么外国的那个什么魔鬼终结者，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师父不会讲，哦，一个名字蛮酷的啊，现在人讲的那种，他是练那个，结果怎么样？有一次呢，牙齿痛啊，牙齿痛呢，啊，平常他当师父的护法啊，大家有因缘，好，你牙痛，啊，那师父陪你去看我们另外一位菩萨界的大德，他就是牙医师，去他那边，哦，现代神通，哦，他有一个电视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啊，那个小小那些牙医的用具哦，在弄他那个牙齿这边，你猜他怎么样？这样？那个嘴巴这样啊啊啊这样子啊，他用一个那个平舌头，也就是一个那个我不会讲，哎，那个讲台语我不会讲啊，这个音好像有点英语的音，那平舌头，哎，就是一个什么金属的一个哈，一个医疗器材，把那个嘴巴这样憋这样子，然后弄的什么呢？
那个电钻呢，那种小小的，咣咣，那个速度很快的那种，这样去弄，等于说要帮他把那个。结果后来呢，哦，当场哦，那个眼泪都掉下来，哎，他很勇敢，没有哭，不过就这样子，哎，因为那个嘴巴被弄这样，你想那个也没办法。后来回来，你猜他跟师傅怎么讲的？这下地狱还得了啊！我光是个牙齿被这样一下，哦，我看那个《地藏经》写还有什么蓟牙地狱，哦，原来就是这样，我还这么痛，哎，所以曾经有人来问过，这个女众比较清楚哈，有个女众，啊，因为女众她比较辛苦，她会当母亲哦，问她是生那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比较痛，还是那个牙痛比较痛？他说真讲的话，那牙痛比生产还痛，因为他生产痛的时候，他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母爱的天性，哦，好像我这么忍耐这么痛哦，啊，有的有他懂得佛法，他讲说，哎，别念，哎，观音菩萨哦，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样啊，菩萨这样子，好像说呢，啊，稍微这样啊，撑一下就过去，但是那个牙痛不是的，哈，有那个随时是从里面痛出来，你想说用手抓个什么东西，要是脚踩个什么东西去忍痛，都没办法忍的嘞，啊，所以他讲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的。所以我们来讲，刚刚谈到这种长寿的部分是大家想求的，但是实际上呢，长寿如果善用的话，哦，利用，比如说我们人生了不起100年，啊，像师傅现在都快60岁了，哎，算 LKK 了。我们的求，哎，十方佛、观音菩萨，哎，再给我50年做什么？弘法利生，我们学佛，哎，最该报了，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哎呀，大家都希望长命百岁，说那个长命百岁，如果是他每天躺在医院，全身插满了管子，这边电那边割的，你说那种长命百岁，不必等到去地狱。到医院加护病房看看，有的就有的现象，啊，所以佛法讲一切呢都是自己的业因果报，能够长寿就是刚刚师傅讲的，哎呀，前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又不杀生啊，又护生又啊戒杀吃素的啊，又放生，说感召的。那么再来我们谈呢，一般呢我们都想希望哇富贵万年，你想富贵可以有万年吗？啊，现在有一古话，有一句话啊。生死有命啊，富贵在天呢，啊。实际上来讲啊，这个生死所谓的有命呢，我们是不了解啊。实际上，这个所谓生死有命也是我们自己找的，因为前世的一些业因果报呢，才感召到这一世来投胎。啊，那么所谓的富贵在天，讲是说人都是生下来就是空空空所来的嘛，每一个都空空的，走是不是空空的？实际上。这个讲的所谓的富贵在天，我们可以明讲讲叫什么？富贵是在因果，在因果。每个人都希望说，哇，我稳赚，我大发。你看几个赚？你想想，没有种那个因，没有种那个种子，哪来的那个果呢？哦，哪来这个果呢？所以这一世如果有富贵呢，啊，那么就是说，他今生尤其是前世，哎，他有哎种了这些布施啦、供养的这一种的啊。这种善事，那所以他会有这种所谓的福报。那么现在以这事来讲，他又很长寿又很富贵呢，但是要注意，如果道德不好的话，这一世的你看身体又健康哦，比如说哦，身体又健康又安宁哦，又长寿又富贵，但是他怎么样？他如果重情重义呢？哎，比如仗势欺人啊。胡搞瞎搞啦，不择手段啦。他有些人很奇怪哦，我们看好像也没有因果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怎么看那个人那么坏，又还高利贷，无血无目屎，对不对？又是个大政客，到处骗，到处 A， 什么什么违背良心的事都做，他怎么还长命百岁啊？哇，荣华富贵，甚至他要死的时候，有没有看他说什么得癌症或生什么病都没有？哎，居然好像突然也活了那么长的寿命，他就。好像也是寿终正寝，看起来好像没有因果的报应，但是师父跟大家讲，那个也是因果。就是为什么讲，他前世他所修的那些福印呢，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一世胡搞瞎搞的呢，后面有一张账单呢，追到来世去慢慢算了。
所以说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它时辰未到。所以我们说这个啊，富贵在天呢，啊，天是怎么样呢？他跟你好像安排了一半。比如说有些人我们都知道哦，福报比较大的，他一生下来出席免谈有当家，哎，他家他爸爸他爷爷那一代早就替他赚好了，哎呀，他也不必去什么贪污舞弊都不必，哦，一生下来就家产哎不是万贯哈，不只是万贯现在不稀奇的，家财都算百亿的，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好像说含了一个金汤匙来这世间。我们有人会，哎，人比人气死人，会嫉妒，啊，很不公平。师父跟大家讲，不必生气，很公平。他的前身一定有做过一些大供养、大布施的事情，好，所以他感遭到这一世，他一投胎，哎，就有这个福报。我们感觉我们现在不顺，不顺没关系，因果不是死在那边呢？如果死在那边，就变定业，定业不能转。他还要怎么样呢？可以，这一次我们可以修啊，对不对？哎，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可以赶快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有人会跟我讲，师父，那我想供养三宝啊，我想布施，我没钱，没有关系。第一点，你要有欢喜心、恭敬心，哎，哪怕你是说啊十块、一百块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在经典里面它有记载。经典里面它记载的很清楚啊，哎呀，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哦，那个阿舍世王啊，哦，阿舍世王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原先过去呢，他被这个提婆达多啊来煽动，哦，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呢啊来叛变。然后呢，提婆达多啊，就是来违背世尊，然后煽动阿舍世是太子的时候呢，啊，去篡位，最后是把自己的父王呢，频婆娑罗王都被他害死。但是后来阿舍世王呢，当了皇帝以后，后来忏悔了，就当佛教的大护法。所以在这个佛陀呢，啊，他。有一次在这个我们就说起诉几孤独言，就是讲那个金刚经的地方，他在说法，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阿舍世王受劫经这一部经典的记载，他说阿舍世王用了100夫啊，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用算的比较简单，100担好了，100担的这个麻油啊，去点灯供火，哇，你说要点多少灯哦，那个灯还特大的啊，就比如从他的王宫的门口呢，一直到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到起诉几孤独言，一共有多远呢？6里路那么远呢？6里路，这整个路上呢，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法会哦，哎，那个路边都有那个灯笼哦，哇，拉得很长这样啊啊，那么整个路上呢，都是阿舍世王的油灯。那么在当时呢，有一位很贫穷的这个哎。老婆婆呢，这个老太婆呢，看到了这个阿舍世王呢，哎，那么大的福报，而且发那么大的心，点那么多的灯，她内心呢就很啊感慨，哎呀，我这一世呢这么贫穷，我没办法布施啊，哦，所以她就拿出了她仅有的两个，我们像两个铜板呢，比如像两个10块的哈，我们这个铜板20块。他的买油去买油了，就要去供佛。你想看20块，你可以买多少油呢？对不对？我们现在随便一个小小的酥油灯，最少都要200块，对不对？你说你20块可以买一个什么？那么小小的一个啊，一个小灯，那点个小蜡烛一样的啊。甚至说原先他的两个铜板呢、啊，只能买到他们古时候算叫2合哈，2合的油。但是那个卖油的人呢，看到这个老太婆啊，那么虔诚呢。还是晓得他那么穷，对不对？哦，你这两个铜板，你可以当2天的饭钱的，对不对？2天要吃个大馒头的，两个大馒头，你可以当你2天的这个食哦伙食嘞，而且身上也没钱，等于是全部财产，所以呢，被他感动。那么怎么样？他只购买2盒，再另外送给3盒给他 啊，那就算起来五合了。
但是五合呢，来说以那个小小的一个这样来算呢，比如说现在是黄昏嘛，啊，比如说现在是晚上啊，我们来讲七点，这个了不起呢，可以点到说晚上一点钟，这个灯油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这个老太婆啊，想着说，哎呀，要供佛呢，但是我这个油，哎，就这么一点钱，哦，那么，所以他发了一个愿，哎，他这个愿怎么发呢？说，假如我将来呢，也能够成为呢佛陀这样完美的圣人呢，也一样来普度众生的话呢，那么呢，希望呢，我点的这一盏油灯呢，通宵都不会熄灭。啊，就是说希望啊，世尊呢、啊、明天还讲经说，我这个油灯还是亮着。啊，结果呢，当天晚上，国王所点的油灯呢，啊，有的还有一些油还有一点亮，有的都已经哎熄掉了，哎，有的变成一点点微光。但对我们讲说，几千盏灯里面，有的都已经熄了，那个很大很多油的都已经熄了。但是呢，甚至国王的灯呢，有的都只剩下一点微光，啊，那么只有这位啊很贫穷的这位啊老婆婆呢，她所供养的那个油灯呢、啊，她所点的那个灯呢，就是通宵光明达旦，啊，很亮。啊，有时候呢，古时候啊，有时候说半夜了哈，没有在说法，有时候像现在人呢、啊。有些道场太大，他油杯很多，点很多油的。有的是白天信众来看，哦，他那油灯点着，晚上他会把它弄熄，啊，因为怕像那个九二一大地震，对不对？一摇动，糟糕，你那些火苗如果是烧起来了，现在很多金色在大楼里面呢，担心引起火灾，啊，所以呢，啊，那个木莲尊者呢，一看，哎，人家灯大家都要休息了，对不对？啊，不然是不是灯？啊，等，明天世尊身坐说法的时候，再把你这个灯点起来，就用那个我们来讲啊，袈裟伞。哦，那目见莲尊则是神通第一呢，神通第一的结果怎么样？既然伞不熄，那一盏油灯呢、啊？你不是一个小小的，比如说我们一个蜡烛，我们甚至嘴巴这样吹一下，它就熄掉了，对不对？啊，既然怎么样都熄不掉。啊，而且你啊，越散它，要把它用风把它弄熄呢，那个油灯还更亮。啊，这时候呢，佛陀就对目莲尊者开示：这盏油灯呢，不是你的力量呢可以把它熄灭的。他说啊，这位老太婆呢，过去生呢，已经亲近了181位完美的圣者。换句话讲，就是已经供养180亿佛啊。那么他再过30劫以后呢，他还会成佛啊。他的佛号叫做西弥灯光如来啊。我们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有啊，哦，这个西弥灯光佛啊，哦，大西弥灯光佛就是哎。那么这个老太婆。在30劫以后呢，啊，他会成佛，佛号叫做西弥灯光如来。那么只因为他过去生很少布施，所以今生才这么贫穷。那么换句话讲，我们可以了解，贫穷的人呢，他如果有心布施的那个力量呢，很大，啊。尤其你看，哎呦，我省吃俭用，对不对？我甚至我的100块，我要准备2天3天的菜钱，哎，他拿出来供养，那比那些财团的那些什么几千亿的，他供养1000万，可能呢，你拿出了10块或100块钱呢，就比他的那个福德还大。为什么？你还多了一份欢喜心跟恭敬心，甚至还有惭愧心。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我过去是太吝啬，啊，看到人家贫穷不帮助人家，啊自己呢就是欠贪，啊，所以才感觉哎呀，我这一世造成这么贫穷的果报，那么我有惭愧， 同时要发愿，好欢喜去供养，那所得到的这个果报不得了的。